As a world-renowned spiritual leader, Supreme Master Qinghai has brought millions of people the happiness of inner peace. Out of boundless compassion, her humanitarian aid comforts people in all corners of the globe.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lso brings joy and upliftment to all those who have been touched by her poetic and artistic creations. With her boundless love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has recently become the beloved author of the number one best-selling books, The Birds in My Life and The Dogs in My Life, through which she hopes to encourage mo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develop their love for animals. In these book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shares the heartfelt stories of her beloved family members, the birds and dogs in her life. Supreme Master Qinghai reveals that animals are created to help human beings become more noble and to awaken the hidden loving power inside every one of us.
We see the weak, if we are good, we just love them. Because we love the weak, we have that kind of hero heart, a big and big heart. That way, our life has been very high. 根本还不要说狗帮不帮我们忙，当然他帮我们忙啊，他把我们那个高贵的心理提出来，那个比钱财啊，地位都还要重要，是不是？ <音>所以爱护动物是应该的。
On October 25th, the Supreme Master Qinghai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held a book launch for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book, The Dogs in My Life, at the Taipei Youth Activity Center. As a beautifully illustrated two-volume set, The Dogs in My Life unfolds to tell the tale of the loving friendship between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nd her dog angels. Their stories and personalities are colorfully portrayed through lively pictures and delightful captions. Many guests and dignitaries attended in support of our animal friends, such as former ambassador of Haiti in Taiwan, former dean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in Taipei, ambassador Sunny Serafin, Dr. Dubai, renowned veterinarian and author, Mr. Yifeng Ye, DVM MS, director of Taipei Municipal Institute for Animal Health, CEO Lily Wong, Help Save a Pet Fund Taiwan, Ms. Patricia Y. Cordman, representative from Garden City Community, Deutsches Kulturzentrum Taipei,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Taiwan Dr. Dog Association, among others. The special guest at this event was the beloved author herself, Supreme Master Qinghai, who compassionately accepted the earnest invitation from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in Formosa to join the book launch via video conference from Paris, France. We now invite you to join us to listen to this exciting event entitled Animals Help Us Develop Our Noble Quality, as it unfolded on that memorable day on October 25th, 2007 in Taipei, Formosa and Paris, France simultaneously.
在越南，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要对狗好，不然的话，我们死的时候会经过一条桥。然后，如果我们善良的话，我们对狗好的话，它就不会叫起来一大声“汪”。<笑>如果因为它叫出来一声的话，你会吓了一跳，你会掉在坏的河里面。 河里面都有那个鳄鱼啊、蛇啊什么一大堆的那种，意思说差不多地狱了。然后你如果对一只狗好的话，你过去的那条脚它会跟你打招呼，它会爱护你，让你过去平安到天堂为止。那个脚就是隔河天堂跟地狱嘛，意思是这样子的。我没有经过那边啦，不过<笑>听起来很有道理哈。 我们古人啊，说什么都会有道理的。 啊，我们古人何必骗我们呢？是吗？哎，不管这个故事对不对了，我们看到弱小，当好人只要爱护就对了，啊，因为我们爱护弱小，就是我们有那种英雄的心嘛，大红大亮的心。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做人已经够高贵了，根本还不要说狗帮不帮我们忙。当然他帮我们忙啊，他把我们那个高贵的心理提出来，啊，那个比钱财啊、地位都还要重要，是不是？所以爱护动物是应该的，嗯，哪一个国家都有，比方说多数生出来等等啊，如果我们能帮忙什么地方？就尽量帮忙啊！如果不能收养的话，也可以送钱，或是出力帮助这些机构啦，狗的机构啊，动物的机构，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照顾狗，到他们能够得到收养啊，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家庭。在美国有一位亿万富翁啊，哎呀，不是亿万富翁而已的，亿万富翁的、啊、他本来是一个流浪汉嘛，
然后后来有一只狗来跟他做朋友了，做一回以后就每天爱他了，好像有给他一种鼓励性这样子，然后他就想通了，他就变成一个很成功的爱上人啊，后来他就变成亿万富翁了啊，在 San Francisco 啊，这个是真的故事，我没编出来，大家可以查查看。然后，所以他后来他死了以前啊，都有写那个遗嘱啊，写出来说，全部他的财产呢、啊、贡献给狗的，所以他有盖一个很大的房子嘛，有一个狗中心哈，哪一只狗都可收养的很舒服的，每一只狗都有房子啊，房子又有那个窗户啊，那可以看出来的，有 garden 有园里可以天天跑步，有人可以照顾，他们狗啊在那边滑得很舒服啊，如果有人来收养就好。没有人收养的话，也可以在那边滑的整个辈子，啊，到那个回居天堂为止。喂狗不一定居天堂的，如果我们帮助狗的话，我们也跟它联合，然后也不一定可以上天。
好，谢谢师父。
所以，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OK。
OK。
好，谢谢师父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爱心。
师父，首先我们要先为您介绍，在我们现场有好几位特别的嘉宾参与我们的座谈。首先我们为您一一介绍，第一位是Animal Taiwan 的创办人兼动物负责人 Mr. Sean McCormack。
Hello Sean、okay.
大家好
大家好，哎，讲中文呢。
That's all the Chinese I know.
Hi.
Master Qinghai, hello.
Hello, Sean.
My name is Sean McCormack. I'm from England, and I run an organization called Animals Taiwan. I've been in Taiwan for nearly 9 years now, and as a foreigner coming to Taiwan, the first thing that I noticed as an animal lover is just the number of animals in need here in Taiwan.And I'd never done it before, but I decided I had to start to do something. Basically, we started an organization called Animals Taiwan, and what we do is we rescue the animals that most need help that we see in Taiwan. We can't rescue every dog out there. There are too many. We'll come to that in a second. But what we do is we rescue the ones who have been hit by cars, are being abused, are caught in traps and things like that.
But there are just too many. We could have the biggest shelter in the world. It could be enough for 10,000 dogs, but we kill 200 every week in Taipei.
But we'd fill up very quickly we now know that if we're really going to fix this problem, the answer is education, which is why it's great that Martha Qinghai has written this book.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now is we still do the rescues, but we realize that to accomplish our goal, which is to stop all these animals suffering and being on the street in the first place, we have to teach people why they're there and how we can stop them being there. And that's why this book is so important. And the answer basically is, when we're educating, we have to teach people, one, you must think first before you take an animal, before you buy an animal. If you buy an animal from a shop, you're encouraging the breeders to produce more animals. Usually they're not healthy. If you adopt from a shelter, you're helping three animals. You're helping the one animal you've adopted. You're preventing that breeder from producing another animal, and you're freeing space in the shelter for another animal to be helped.
Very good. Very good.
In England, 70% or more of our dogs are neutered. In America now, 70% or more are neutered. In Taiwan, it's 15%. And in Taiwan, people let their dogs on the street. And this is the biggest problem. This is why you have so many strays in Taiwan.
And the third and last point is, we must learn that when we do take on an animal, it's a responsibility. We must learn how to train that dog.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ctually
the reason why most dogs in Taiwan are dumped
is that people don't know how to keep them in a city. It's only until we didn't have a stray problem here until the late 1980s, when everyone was moving into the cities. When everyone was in the country, the dogs could run around and do what they want. It was fine. But now they're in the cities. We have to teach them not to bark. We have to walk them. It's a very different matter. And so we must lear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pet ownership so we can take care of our pets better, so we don't need to dump them.
That's right.
So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day. And thank you, Martha Qinghai, for writing this book. We believe it's very important.
Thank you,
Thank you,
Mr.
Sean McMorgan. Thank you for doing what you do, Sean. Keep up the good work. 那个供养他们一万块美金给他继续做他的工作。
Sean, Master just offered $10,000 to your organization. To thank you for your noble wor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noble work, Sean. Keep up, keep up. Thank you so much.
我们也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Heaven bless you, Sean.
师父，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几位会与我们一起参与论坛的贵宾。第一位是我们台湾著名的兽医师，同时也是一位动物文学作家。我们掌声欢迎杜白杜医师。
第二位是我们无私奉献于流浪动物21年的汪丽玲，汪丽玲汪董事长，流浪动物之家。
第三位是台北市动物卫生检验所严一峰所长。
接下来这位。是台湾动物辅助活动及治疗协会的何晨谦何秘书长。
下一位贵宾是来自于花园新城社区团队代表，同时也是德国文化艺文活动策展人 Patricia Kortman 郭庆先女士。师父，我们现在非常荣幸的邀请第一位语坛人，也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杜白医师。那杜白医师他写过十多本书，都是奉献给流浪动物的。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杜白医师就像电影中的杜立德医师一样，可以跟动物心灵沟通哦。我们现在就请杜医师。
掌声欢迎杜医师。
你好先生。This is like Dr. Doolittle. Not only he is kind to animals, but he can talk to animals.
Hi, Dr. Doolittle.
Hey, hi.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上师这么遥远的距离碰面，这是我非常大的荣耀。那么我也很高兴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我首先先补充一下刚刚上师说的那个 bridge 那个桥，就是我们在民俗里头讲的奈何桥
啊。有，
我们小的时候都被教导，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会去过一座桥，那座桥大概只有3寸8的宽度，所以那好人呢就会很顺利的过去，坏人呢就会掉到下面去，那河里头有很多猛兽会把你给吃掉。这就是刚刚的一个刚刚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是一个小兽医，我在台湾做了21年。我坦白讲我非常的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做我喜欢做的事，然后甚至可以养家活口。那我大概21年来都是跟动物在一起，所以讲起话来也有点苟延苟语的。我想这个感觉上司很清楚。
我也很清楚。
Yeah, 因为我们人类已经在很多的文明所有的诠释各方面我们已经其实很退化，所以当有一天我们路上看到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小朋友所听得懂的话去跟他打招呼，我们去抱他啊，你好可爱，抱抱亲亲。同样的心，我们在碰到狗碰到猫碰到动物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在那个时段就在那一个瞬间，那就是你的本我，你最纯真的那一面。但是因为你要工作赚钱养家做官去打仗，所以很多那个东西就被你藏住了，所以呢现在变成只有在那一刻你会很快乐。所以在我来讲，动物有灵性，那根本就像我们会呼吸，我们有心跳一样，非常的自然。
不要去做作，也不去特别去创造、去寻找，那就是你每一个人最快乐的那个时段。
我们常常都忘记了，我们还有那么珍贵的宝贝。就像接着这本书，我们的狗宝贝，我们常常都忘记了。所以很多人看我说：“哎，20年不见，你怎么还这么年轻？”
快乐嘛，
我已经50几岁了。
哇，真的。
因为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去猜那些动物在想什么。我是个兽医，所以他看到我第一件事就是巴结。因为我可能替他打针替他灌药，我的身份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我怎么办，我完全就蹲下来，我就趴在地上跟他讲话跟他沟通。大概有一半以上狗的客人后来都很愿意再回来找我，因为我没有给他压力。
当然
有，
这世界里头他是用高度来衡量你。今天一只公狗他为什么要抬腿尿尿，他是因为他要展现他的权威，他对着墙壁尿的时候，当他一闻到别人的味道在那里，他要尿的比他更高，把他 cover 掉，原来这就是狗，很可爱。所以呢，我们站着碰他的时候会给他压力。所以我很多客人那些狗，大狗大猫，我都是趴在地上跟他玩。
是是。
相对的，他不会觉得，哎，
你是我的同类，我也很高兴当他们的同类，因为跟他们沟通不需要去思考。
是是。
就是很直接的来去去，非常的自然。比方说一只狗，
它就是不喜欢你，它就是要叫你，它就是要咬你，你活该。为什么？有太多太多这些例子。我有一个客人，他的一只狗是流浪狗，他就非常讨厌他们管理员，大楼管理员，非常讨厌他，每次听他就叫，对所有人都好，就对他叫。3个月之后，这个大楼管理员因为偷窃被fire掉。
哇，
有太多这些例子，
我甚至很多朋友整个大楼都装保全，只有他们家没有装保全。他养了一只黑狗，那只黑狗非常的爱管闲事，只要隔壁楼上开门关门他就叫，整栋大楼被拖过，只有他们家没有被拖过。我常常说狗可能比这个保全比 security 还要珍贵。
当然，
然后有一天呢，他的对面被偷了，那他一直叫叫半夜好吵好吵，结果他就醒来打开门去看，小偷把外面的铁门打开了还没有进去。所以狗常常在这个很直接很自然的时候就想要帮助人类，我们常常都忘记了，我们忘记了他们的存在。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动物的生死书，我有很多想法居然跟上师非常的相似。我认为他们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他们就是我们的共修，以佛教的角度他就是我们的共修，然后他的责任就是毫无条件的协助我们成长茁壮，然后开智慧。狗猫的智慧非常的简单，今天比方说快要地震了，你家的狗猫一定开始会有一些反应，它会趋吉避凶，这就是动物。我们常常都开玩笑，我跟朋友讲，今天如果说你家的狗突然间有行为异常，你就跟着它走，它一定会带你去比较安全的地方。
对了，
台风啊，地震。
对了，
这就是动物，
它都知道，它们都知道。
它不要任何报酬，它只要什么？它只要你抱抱它，拍拍它，你好棒，你好乖。它需要赞美，有时候那些赞美可能不是你真心讲的，可是它就把它当真，它好喜欢。就像我们到朋友家去，我们看他的狗啊，狗好可爱。其实我很怕狗，比方说，我都讲啊，你好可爱，好可爱。狗呢，他就全盘接受，然后呢，他可能不会那么喜欢你，因为他知道你根本不喜欢狗，所以他就会他就走了。这就是狗，狗就是这么直接。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这么几千年来一直在演化，几万年一直在演化，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本真。我们一直用 cover 掉言语。我常说狗为什么这么聪明，因为它没有语言，它用心智沟通，所以它的直接沟通是跟真的是跟上帝一起的。那它因为它不需要语言，为了我们各位常常要讲话要思考要逻辑判断，所以我们的大脑常常花很多的能量去维持你的说话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大脑就会忘记，就没有能力去照顾你原来的那些第六感，原来那些跟上帝可以沟通那个管道。所以佛家说不要造口业，所以不要造口业就是少说两句话，
都去报告我们家的狗，都去报告
我们家的狗。非常高兴，
我就是希望能够带来一些快乐，然后我现在呢越来的 越像一只狗，所以要原谅，因为我已经不太会跟人接触。今天这是一个跟狗有关的场合，我先来。那我只愿意把我的想法写下来。然后其实我很不会社交，很抱歉，我国言国语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上师。
我很了解，我很了解，我也是一样，跟人难沟通。我也是跟一只狗一样啦，先生，差不多啦。我们也在那个地板呢、啊，一起玩呢、啊，呀、yeah. ，然后我吃一块给他一块，我吃一块给他们一块，啊，跟狗的时候我是非常快乐的啊，多数的时候都快乐，久了有什么人来，他们不喜欢了、啊，他们叫的时候是比较吵一点。Dr. Doolittle 哈，他讲得很对了，喂，他真的了解狗了。因为像我的狗哈，我们的徒弟最怕他们，嗯，因为他都知道你的等级在哪里。啊，比方说有新的人来啊，我的侍者就跟他们警告啊，你啊，来这边你要乖乖、啊，因为那些狗他们都了解你的心了、啊，你要好好乖乖的，啊、因为狗都很了解。啊，我那只狗哈，他们来对待人不一样。有一些人来他马上就爬上去他们了，然后舔来舔去的 kiss kiss kiss， 哎呀马上的，有一些人他们来就看眼睛这样，好像看不起人啊，然后就跑了。
不是有一些人来，他说走开啊，别留很久是如果你们我们能够听狗讲话的话，有时候会笑死，哎，因为他对人不一样不过还好人不了解狗的语言，不然会觉得很惭愧会觉得很惭愧啊。狗他会知道你的那个修行的那个内面呢，会知道，那对你不一样，对你疼爱或是不疼爱，对你很了解，很那个友善或是不友善。那个 Dr. Du 啊，他真的很了解哦。啊，谢谢先生，谢谢哈，我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跟我们的那个侍者旁边人讲，啊，我跟狗会合得来，我跟人比较难，真的是这样。我很了解你，我很了解你。Join the club。啊，我们join the club， 我们两个 club member。是真的，真的这样子。我们世界语言很多，能够互相沟通用语言，不过我们互相不会了解那么好。狗啊，它不用讲话，你真的会知道它要什么。我们不用讲话，它也了解我们的心。然后我们讲话他也了解，你讲中文他也懂，讲英文他也懂，讲法文他也懂，讲德文他也懂，你讲什么语言他都懂了，他根本不用上水。我们啊，上水好几年，讲了半天还没讲到一句话，对不对？是吗 Doctor？ 是吗先生医生？是，对，是这样子了。如果了解狗的话，哎，我们真的会了解别的事情。如果我们有一只狗好好对待它，它会让我们心灵会有提醒出来，然后我们也会跟别的动物沟通呢。我们从狗开始了啊，然后就会变更聪明的人，更有灵性的人，然后可以跟别的动物都会沟通了，爱心会发达出来。我们人啊，真的会变改啊，360度的啊，这个是我答应。不用跟师傅学没关系，跟狗学也好。他会叫啊，他会默默教育我们。好，谢谢，谢谢 Dr. Doolittle。
师父跟杜白医师跟我们精彩的分享。那师父，现在我们要邀请到流浪动物基金会汪董事长为我们分享一下他多年来工作的心得，请汪董事长。
上师，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也很荣幸，能够被邀请来做这么亲切的贵宾啊。那个我看了上师的这本书，每一张照片，我都感觉就是真的像书上写的，充满了满满的爱，满满的喜悦。那尤其是上师写这本书，照了这么多的照片，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的亲切，除了感动，好亲切。我觉得上师就好像是我们经常口中说的爱心妈妈，所以我想狗狗是真的有福气，所有的动物我想都会很有福气，因为在场这么多的好朋友，大家都一样，都对动物有这么一片关怀。我也看到上书上面写了几句话，就是目睹他们的处境，我会心碎，看见他们的痛苦，我无法忍受。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会站出来做这个帮助流浪动物做义工的我们的起源。因为很多的人也都问我，你怎么知道动物这么痛苦？他们根本就是畜生，他们根本就是垃圾，因为他们制造了环境的污染。所以让我就想起那个庄子，他的朋友就是问他，奴非于焉知鱼之乐。那当然这个话就觉得，我就觉得这就是我怎么知道他不快乐，我知道他快乐，但是我觉得他们更痛苦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跟刀割一样。因为我相信各位都知道，动物的痛苦我们绝对看得出来，我们绝对能体会。而且所有的这个动物 他跟人之间的相处，真的是他就是不会讲话，就跟上次讲的，他就是不会讲话。他对你们每一个人，他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你说他们的快乐是在什么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下班回来，放学回来，那个动物他高兴的时候看到你回来在门口等你，他转转转，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你把东西放下抱他为止。不然的话，他会转到头昏眼花，有时候他会去撞到你，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是不是快乐？很快乐。那我当初我那时候我也养过一只小鸟，然后好像我们叫它太阳鸟，因为那个鸟两旁边是红红的那个胭脂一样的。它是不会说话的鸟，可是呢，我在吹口哨的时候，就是那个小狗与口哨，我常常在家里喜欢吹着玩，它居然会吹得跟我一模一样。所以我就很好奇，然后我又很开心，我就把它录下来。我录下来以后，我就自己放，居然所有人听不出来是谁吹的口哨，真的是这么喜欢，这么高兴。那我养的很多的动物啊，每一只都有他们的故事。那我想今天我在这个媒体上看到有一只叫做来旺小黄旺的一只小狗，它的主人好像已经把它养了16年了，然后主人已经过世了。那这只狗狗呢就送给一个朋友养，后来这个狗狗在朋友养了没多久，它会从跑了45里跑回到它的老家。哇！所以这是一个今天的新闻。那我就讲说这样子的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在我们经验当中非常多非常多。我就曾经养过一只来福，我那个来福啊，它是今天讲的是4个眼睛的那样子的狗狗。那他在路上我常常就喂他，后来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在路上大冷天非常冷一直抖，后来我就把他带回家了。可是带回家我家里面已经有30几只了那个时候，那实在没有办法再让他，因为新的狗要进去，很多的以前的你的家人你的狗狗会对他产生一点好像是歧视，就会对他旺。然后我想因为他也是一个蛮凶的狗，后来我想说那我暂时把它送到我们成立的那个流浪动物之家，让别人来领养它，因为它很聪明，它会看家的一样的狗。后来我就先把它带到信义路有一位医生那里，我让他去做打预防针，做很多的医疗措施。做完以后呢，然后我就在医生那边我就把它送到我当初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流浪动物之家是在福和桥的下面，那我就把它送到福和的下面，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好像是有人要领养一个看家的狗，这个狗可以看家的。后来我们的就放在那边2-3天，后来他们就告诉我说有一位很好心的好朋友他要养一只狗，然后他住在新店，结果他就在新店就把那只狗就带回到他家的新店。事实上我们这么长的路我们都是坐车的，所以他到新店以后呢，我想他一定过得很快乐，我也很开心。可是过了没有多久，我常常还是在我那些地方喂狗，那我突然发现，我就发现我的来福怎么会在我的眼前，就在我家门口，我觉得好奇怪。我想他不会是的，因为经过这么多的路这么多的折腾，然后他怎么会知道回家的路呢？而且他到我家也没有很久啊。结果他对我真的亲热得不得了，我接近一看的确是来福，我哪里忍心再把他送出去，我又把他带回来了。所以我在想说很多很多这样的狗狗他们都会念主人，像有些主人要搬家了，他就把那个狗狗就放在留在当场，他就不带他走，那个狗是跟主人的，他不是跟家。结果我就发现他们告诉说那个搬家车来的时候行李都上去了，那个狗狗还跟着一起帮他们咬拖鞋，好像很开心跟主人一起走了。可是等到车的东西通通上去以后，然后那只小狗就开始要跟着他妈妈上他的车子，后来他妈妈就不要带他，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他咬上来那只拖鞋再丢到远远的，再丢到他们家门口。然后那个狗一看拖鞋掉了， 赶快去捡回来，就回头就跑。当他回头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开走了，然后那个狗就在那边几天几夜一直都不离开。所以邻居们知道了，就告诉我们这么一只狗非常可怜。所以我们虽然收养它了，可是它的心里是不快乐，我们也看得出来它不快乐，因为它没有那么活泼了。但我们知道它会对主人咬拖鞋，那个感觉我是觉得它非常快乐的，但是它不快乐。所以这样狠心的主人，就是遗弃狗大部分的人，我养的时候我就养，不养的时候我就随便丢掉，他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家里的一份子，也没有把它当成生命，都觉得非常可恶。那我是觉得说，刚刚杜医师也讲，他说那个就是狗看家的啊，我讲那么来福狗看家的，我还讲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养了非常多的狗，然后呢，邻居就每天抗议，每天就反正就是不是写字条，那就是打电话或者找管理委员会啊什么的，就叫他搬家，叫把那个狗狗带走这样。后来他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后来就把那些狗狗一个一个就解决送人了，送人了或者告诉我们就收养了这样。哎，过了不久，那个邻居们呢又来找他了，说哎，你们那些狗呢？他说我都送人了，你们不让我养啊？哎呀，你为什么要送人呢？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昨天晚上这几家都被小偷偷嘞。是讲说这个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大家就是你没有，就人就没有满足的，他没想到说每一个动物真的他都有非常忠实的一面。那在我这个21年当中，虽然我是很早跟一群朋友站出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下来真的非常的辛苦，有酸甜苦辣。那现在我也很高兴有很多很多的人，尤其像上师这么样有力量的人能够影响大家的，也都站出来说啊，我们要爱护动物。我想我有很多很多小故事，以后如果有机会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那我只好先跟各位说谢谢啊，祝所有身体健康快乐，第三是身体健康。
写一本书 OK， 是不是他还在养动物啊？
是的，他已经照顾流浪动物不只是狗狗超过20年了。
好，我们还也不就要拨给他$10,000。
谢谢师傅，
谢谢他了。
心肠真的很软，每次师傅听到这样子感人的小故事，师傅都真的就是从发自内心真的很想要帮助所有的动物。再一次谢谢师傅。
王女士，谢谢你做那么高贵的工作。
谢谢师傅，
谢谢帮助
动物。是我代替我所有的小动物，我们有700多只的狗狗在山上啊，所以代替他们谢谢师傅。
如果能够的话，给他们吃书啊。
我也希望。
好。
因为现在开始有素食，我非常高兴。
比较好了，比较好。我狗都很漂亮，那都是素的。
是，我也吃了10年的素，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跟着我吃。
会啦，他们会，你给什么他们吃什么，不会抱怨，他们感恩来不及了。他们
会。
他们呢，动物也不大喜欢吃肉啊，你问他们看看，他们不喜欢，对呀、啊。他喜欢吃素，他们喜欢吃素。我那只狗哈，yes， 我跟你讲哈，我不是编故事啊，我那只那个 poodle 有没有？那个贵宾狗那个1万。我们叫他$10,000狗了，$10,000的狗了，因为他 一来我家的我就花$10,000了，因为他很多病嘛，很多病，很多那个牙齿都，对呀、啊，他类似贵宾狗了，$10,000的狗。OK， 我告诉你哈，这个因为我在书上写的很小，我怕人家说我怎么说那么多，怎么编故事了哈。怎么跟狗沟通怎么的， 所以我写的很小，因为啊，我不晓得大家收那个accept
接受。
如果真的写出来的话，100本也写不完了。像你讲那个故事啊，写不完，讲不完。那个 Dr. Du 讲也讲不完。OK， 不过今天因为偷时间再讲一个故事。我那个贵宾狗哈，它刚来的时候很多病嘛，所以我们常常带它去看牙医啊、医生等等。有一次，它应该留在那个医生几天，为了intensive care 嘛哈，它不让我们带回去了，医生先照顾好，所以有天天来看它了。好，然后那一天呢，医生就说，今天它可以吃那个真正的东西了。如果他吃这一碗了，我会让他回去。如果他不还不吃的话，我们不能让他回去了。他一听到啊，马上就冲过来把整个碗吃光了。嗯，以前啊，因为他给他那个肉啊，他不吃了啊，所以我说你如果换这个我带来那个哈，他一定会吃的。他就赶快冲过来就吃了，然后医生就走过去说，好好，我等一下再来看看啊。等一下另外一个医生来，他还不知道那个我狗已经吃了一碗了。他说这个医生啊他说如果今天他还没他不能吃饭的话，我们还不能让他回去。我说好。不过他刚才吃了，医生说我要近眼看到才行。好，我就端了一碗再放着，他马上冲过来再吃。以前他不想吃啊，我不在的时候医生就说我们给他整天他不吃，他放着他不吃，所以我不能让他回去。他听医生说两次啊，马上吃两碗呢，很大了，对他那个狗很小，吃了两大碗。医生真的是很会虐待他，给他很大的碗，说他如果吃完才能够回家，马上就冲过来吃了，然后也舔舔医生那个手啊。然后医生说 OK， 乖乖乖乖，我让你回去啊，这个是真的故事，这样，我有很多证言了，证人了啊，哎。
好，那谢谢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小故事。那
故事
是啊，那个给他肉他不吃呢，给他肉他不吃，啊，给素他才马上吃的，而且刚来而已，还没有习惯那个素食，也知道了。知道师傅不喜欢的吃肉，他也自己本人呢要试试的。
师傅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小故事。
We thank you for your compassionate presence for part two of today's special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Join us again tomorrow for part three of this exciting six-part series entitled Animals Help Us Develop Our Noble Quality. Coming up next is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Please stay tuned. May your spirit be always immersed in heaven's boundless ocean of love.